大而美法案通过，拜登罕见发声，中俄屈服，美菲南海动作连连。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越南协议或暗藏对中共谈判底线。孟晚舟危险了，美国驳回终止华为控罪要求。不要再惹特朗普，特斯拉看涨人士劝马斯克股东受不住了。中共移植链爆惊人内幕，全网风言禁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经历了一波三折，特朗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7月3号下午2点半终于通过，由此而来的各种效应亦随即产生，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将大举进行。同时拜登卸任后罕见发声，警告其执政成果恐怕被推翻。针对7月3号刚刚通过的特朗普总统大而美法案，拜登发文说共和党的预算法案不单止鲁莽，而且残忍。美国的独立记者尼克索托在 X 发文表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资金将超过世界上除了两支军队以外的所有军队。如果你是非法入境，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发文说，特朗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正式开启美国的黄金时代。7月3日拜登发表了自5月份透露确诊患癌以来时间最长的公开讲话，称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些关键成就正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迅速生变，暗示上届政府的政策将被摧毁。《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在圣迭戈出席 HR 专业组织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一次会议时，向与会的数千名 HR 专业人士发表了超过一个钟头的讲话，他警告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的风险，并宣扬了自己当政期间为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联盟所采取的行动。拜登礼拜三曾经表示，我们极大地加强了北约。而白宫副新闻秘书 Anna Kelly 在回应拜登的言论的时候，批评这位前总统的外交政策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弱。 Anna Kelly 说，拜特朗普总统所赐北约盟国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 5% 防务开支占比承诺，伊朗的核能力被摧毁，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亦得以恢复。拜登发表讲话的几个钟头前，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在参议院惊险过关。針對7月3日剛剛通過的特朗普總統大而美法案，拜登又發文說共和黨的預算法案不單止魯莽，它還是殘酷的。外界認為拜登的發言證明特朗普的法案正式開啟了美國的黃金時代。就在法案通過之前，中共國際部負責人劉建超指責美國國防部長彼得·克格塞斯煽動對抗和衝突以對抗北京。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警告说，中共正准备动用军事力量来打破亚洲的力量平衡，并敦促美国盟友通过增强实力来实现和平。刘建超表示，克格塞斯的言论属于霸权思维，我们绝对不允许台独。但他又同时表示，他对与美国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有评论认为中共是想强硬，但又惹不起美国的言论。此外，7月3日为和马尼拉加强防御合作以对抗中共在南海的广泛主权声索之际，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华盛顿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港口访问。法新社报道，尼米兹级的华盛顿号访问马尼拉的同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驶入香港。乔治华盛顿号发言人海军少校兰福特表示，美国海军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都致力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这些行动展现我们对区域稳定的承诺，无论时局怎样，我们都坚定维护这项承诺。兰福特还说，菲律宾是美国长期而且重要的盟友，同时菲律宾已将东海南海视为单一战区抵抗中共，台湾巴士海峡亦成关键防线。 菲律賓國防部長鐵歐多洛6月30日表示，軍方正同盟國協調在東海和南海推行單一戰區構想，將促進由菲律賓、日本、美國、南韓、澳大利亞組成的小多邊成員間的作戰協同、情報共享和相互支援。此外，由於近期伊朗核子計劃被美國摧毀，加上特朗普總統下令允許內塔尼亞胡使用摧毀伊朗核武設施的 B-2 轟炸機和鑽地彈對付伊朗，同樣擁有核武的中共和俄羅斯著實被驚嚇不少。馬來西亞媒體2號曾經報導，中共和俄羅斯已經同意成為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的簽署國，而美國則仍然在審查這個條約。對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堅定支持建立東南亞無核武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武寧7月3日主持例行記者會的時候，有記者問到這件事，武寧回答說，作為東盟的全面戰略夥伴和友好近鄰，中方始終堅定支持建立東南亞無核武器區，願意率先簽署條約協定書。中方願意就議定書的簽署問題和東盟國家保持溝通。馬來西亞國營媒體2號報導，雖然中俄已經同意成為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的簽署國，但是美國現在仍然在審查這個條約。彭博報導，中共國際部負責人劉建超星期四在世界和平論壇上表示，他對美國和美國關係的未來持樂觀態度，這個是北京最近幾個禮拜對因特朗普貿易戰而顛覆的關係，發表最樂觀的評論之一。外界認為，在美國總統展現了一系列從和平談判到迅速摧毀伊朗核武後，中俄真正看到了美國的態度和實力，從而不敢造次的表現。特朗普和越南達成新貿易協議，宣布對越南出口商品課徵 20% 關稅，對轉口的貨物徵收高達 40% 的懲罰性關稅。相比而言，越南對美國出口的商品開放零關稅，消息引發外界關注。有美國媒體分析認為，這個可能反映出即使未來中美兩國達成正式協議，美國對中國的稅率亦不會低於 40%。 彭博3號報導指出，美國對認定為外國轉口的商品徵收 40% 關稅，既能夠塞住中國轉口的渠道，又反映出美方在和北京談判的時候可能設定的關稅基準。現在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水準是約 55%。 諮詢公司 Tenio 中國政治風險分析主管威德爾指出，越南協議中的 40% 數字可能反映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關稅應有水準的共識。特朗普宣布和中方達成了一份貿易協議，其中包括同意以中方稀土出口換取美方越南晶片設計軟件和噴射引擎零件的出口，協議有效期只是持續到8月中旬，為後續談判設定了時間限制。此外，美國亦正在和其他合作夥伴進行談判。消息人士說，美方要求多國限制中製零組件在對美國出口產品中的佔比。美國和印度的談判亦進入最後階段，談判的要點之一包括原產地規則。中共當局聲稱正在評估美越達成的協議，揚言如果自身利益受到損害，將採取反制措施。外界對中共當局下一步的動向十分關注。另一方面，美國和越南的協議亦對台灣業界有所啟發。政論家汪浩在 Facebook 發文說，美越最新貿易協議中，越南市場全面無條件對美開放，商品免稅進入，展現出越南政府願意以戰略讓利換取和美國深化經貿合作和地緣合作的務實態度。越南這樣做是看準了和美國結盟的地緣價值以及中長期的經貿重組，這個對台灣的啟示非常明確。台灣如果真的想在美中對抗的供應鏈重構中獲得位置， 必須拋開什麼都不能夠讓的零同思維，嚴打中國商品洗產地的行為，建立戰略談判彈性。2024年台灣對美國貨品貿易順差是 739.2 億美元，是美國的第六大逆差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發言人李惠芝表示，對於台美關稅談判議題，雙方仍然在持續磋商溝通，有關談判的內容和結果將會在適當的時機向各人報告。源自大自然的饋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的自然活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間，白宮曾經要求加拿大引渡華為創始人之女，現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案。3號消息，美國紐約東區聯邦法院法官近期駁回華為提出撤銷聯邦控罪的請求，這個意味著華為必須面對涉嫌竊取機密等16項刑事指控，預計明年5月4日開庭。孟晚舟案到現在為止仍然未結束。主審法官唐納利表示，華為利用控制的香港子公司星通向伊朗出售設備，規避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對匯豐銀行構成欺詐。這個企業涉嫌從6間美國企業竊取商業機密，與被美國制裁的公司進行貿易，同時協助伊朗政府在2009年反政府示威期間監控示威者。2020年2月，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對華為提出了16項控罪，到現在為止，華為請求法院撤銷其中13項指控的嘗試已經失敗了。孟晚舟仍然在被告行列中。2018年12月，加拿大應美國引渡的要求逮捕孟晚舟。到2021年9月，孟晚舟在一次換囚行動中得以回國，兩名被其關押的加拿大人質亦獲得釋放。到現在為止，美國檢方仍然沒有撤銷對華為的指控。美國司法部指出，孟晚舟在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承認誤導全球金融機構，並簽署延期起訴協議，以解決他的欺詐指控。特斯拉看漲人士、證券分析師愛富斯預測特斯拉第二季度的交付量能夠令企業股市攀升，唯一要注意的是希望創始人馬斯克不要再挑釁特朗普。他表示特斯拉公司的上漲空間是 58%， 但是前提是馬斯克必須繼續專注於特斯拉，如果再出差錯，那股東就要真的留不住了。愛富斯在訪談中說，投資者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馬斯克去頂撞特朗普，歸根結底他這樣做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他每這樣做一次都只會令特朗普反擊，這是投資者最不想看到的一幕。這位分析師表示，今年6月份特斯拉的銷量在8個月以來首次成長，市場對升級版 Model Y 的需求有所增加，馬斯克的積極主動性促進了特斯拉的成長。如果馬斯克繼續領導並掌控全局，我們相信特斯拉未來幾年將走上加速增長的道路，預計在2025年下半年，亦是 Model Y 更新的週期之後，交付量將大幅提升。他表示特斯拉電動車有潛力佔領美國自動駕駛市場，而馬斯克必須將特斯拉的利益置於他的政治觀點之上，不要再招惹白宮當局了。中共制度下強制移植供應鏈波及社會各界，造成百姓人人自危，而且中共政府不斷翻身花招，青壯年人成為受害群體。相關的影片在網絡熱傳之後遭到限流，吹哨人受到威脅。台灣媒體報導，評論人牧羊3號發布消息，指出中國國內涉及譴責中共偷摘人民零件、強制移植的貼文都會被刪除。在國內，很多網民在 TikTok 等平台公開表示不滿，有網友說，誰要這樣將我的命當作其他人的續命法寶，這是堅決不會忍的。針對移植問題，一就是堅決禁止，一 一就是完全公開透明，相關的影片遭到刪除。還有河南網友因為指出全封閉移動式寵物焚化爐涉嫌移植供應鏈，遭到當地部門打電話警告，強制要求落架消息。而在民間，關於人口販賣強襲的行為更加令人髮指。日前社媒影片透露，中共強制摘取老百姓零件顯然又有新招。監控發現有中國女子過馬路被車輛故意撞倒，女子倒地瞬間被人從側面車門拖上車，隨後不知去向。6月28日，四川省南部縣中醫院一名28歲的後生仔做痔瘡手術，在醫院手術期間離奇喪生，家屬無法接受，用花圈塞住醫院大門，迄今為止醫院不給見遺體，網民猜測他可能又被摘零件了。X 平台公眾號 @ 以色列戰爭分析認為，中共的摘零件技術突飛猛進，現在發展到大多數從35歲以下的活人身上摘零件，而且越細越健康越好。此外，當局還發明了大腦撞擊技術，專門用在移植鏈中謀害無辜者。大陸網絡還在熱傳黑色幽默，說一家父母去找風水先生，詢問失蹤的仔去了哪裡，被告知你的仔生活得非常好，父母快點追問人現在在哪裡，回答說他現在身在北京、在上海、在美國。網友亦關注中國移植專家藏雲金突然去世，生前完成2600例移植手術，質疑這些鮮活健康的供體來源都是誰，能夠令專家在生前無休止地進行手術。亦有猜測認為藏雲金可能是因為參與太多遭到滅口。觀眾朋友們，你覺得中共人口販賣及移植等問題是否造成中國諸多年輕人失蹤以及意外喪生的原因呢？歡迎你在留言區和我們分享討論。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